让最优秀的人来做教育，讲述最朴实的成功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学霸百宝箱。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学霸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队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学霸百宝箱的嘉宾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在读博士辛建宏。那么建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就去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工业工程硕士。他今天带给我们的故事比较偏向学术研究方向，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请上建宏来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来，建宏和大家认识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辛建宏，现在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专业，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学霸百宝箱与大家见面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的经历吧。刚到了那个美国的话，可能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困惑吧。然后我觉得今天这几个故事可能都是围绕着我的这几个困惑展开的。然后我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从复旦大学的物理学专业毕业，但是我当时就很想直接申请像美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这方面的就是 PhD 项目。我的感觉是直接在国内申请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当时我直接拿到了就是宾夕法尼亚的系统工程的这个硕士项目，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像这种硕士项目可能它本身的含金量不是特别大。坦白的说，像拿到这个 offer， 我觉得并没有真正的展现，一方面展现自己的实力吧，或者从另外一方面说它的录取的标准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事后的两年我恰恰完全颠覆了我这个想法。我觉得即使我不是个学霸，然后即使我没拿到当时最理想的专业，但是整个这个经历确实给我一个非常宝贵的而且价值的这么一个经历。
我能不能插一句话，这个建宏，对于学霸的这个定义和这个对于这个宾大的硕士的含金量，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做一下解释？
解释一下，我觉得学霸吧，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很仰慕的那种，就是对很多问题可能就很快能理解，然后他就是在本专业可能排名非常靠前，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主观的标准。但是如果你从客观的上面来衡量的话，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我觉得这里可能要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包括美国很多非常顶尖的常青藤大学，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专业他们的招生的要求都非常高，学生的毕业的流向，然后根据他们的专业设置和他们比如说教学的年限，因为有的研究生院是一年期的，有的是两年期的，就是有的专业是热门专业，有的并不那么热门。从最基本的这个经济学原理，大家也知道这个具体的一个专业的申请难度是由这个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嘛。如果他们的这个专业非常的人气，那么他们的需求也非常旺盛，你申请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就是工业工程它的直接的对口专业相当于是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
对，然后出口方向应该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领域，企业做供应链管理可以去一些工业流水线做一些流程优化，或者说一些，其实它总的来说算是一个管理科学里面更偏科学的那一方面，就是管理本身也是一个 art and science。
OK，
对，如果要说系统工程的话它也许不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然后毕业以后有直接对口方向的一个就非常万金油的一个专业。但是我觉得在这两年它给我一个在宾大发展自己的机会，比如说像我当时就想去申请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然后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专业院系的这些教授导师，去上他们的博士期间的课程，然后在这些方面用你自己通过这两年的努力来证实自己，你确实是有这个 commitment， 你有这个承诺的，而且你也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机会你可以拿到比如说你心仪的教授的推荐信，或者是他们通过上这个专业对这个专业有个更多的了解，从而你去再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真正适合这样的研究生活，然后你有机会跟他们当地的博士生和在读的 PhD 去接触嘛，然后你可以去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比起你在国内隔岸观火来讲，更加直观更加确切的了解 PhD 生活以及未来你可能会面临到的职业选择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你也了解到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你不去读这个博士研究生，如果你直接在美国选择就业或者包括回国创业，就更好的帮助你权衡，因为你站在这样的平台上视野会变得更加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本科申请的时候没有拿到一个 理想中的女神级的专业，那么你完全不一定不应该灰心，而是你应该坚持下去。嗯，
所以我总结一下，建宏其实刚才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在选择这个本科毕业申请硕士的时候，特别是国外的硕士的时候，没有申请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灰心丧气，因为就是说对于你人生的挑战来讲，专业这个东西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你去到美国之后，你在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历程学习的经历吧，然后包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都是对你人生的一个磨练，一个挑战。那么你可以在之后，甚至在之后申请博士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去尝试说去走到你心仪的方向上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完全同意主持人刚才的总结。而且在此之上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正是这件事情并不只是一个就是泛泛而谈的丰富人生的经历，而是对于你目标，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对你实现你目标的达成，比如这个目标就是申请你心仪的博士专业，这个硕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地带，它完全是服务于你最终的申请目标的。然后而且对你申请目标会非常有帮助，只要你很好的利用这两年的时间。
OK，
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谈一谈我对申请过程本身的理解的。像美国的申请流程很多时候是因学校和它的专业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一般在文理学院，尤其是像经济学或者包括大多数商科数学中的统计学等等这一方面的学科，他们的申请流程其实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并不是你的博士生导师本人在你申请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而是一个相当于是申请委员会，他们叫 admission committee， 就是这个 committee 是大概是由3到5个教授然后联合决定的，他们每一个人可能会负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一些学生申请，但是究竟是否录取一个学生需要整个这个委员会集体表决通过。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特征可以看出，它跟传统的比如说物理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在后者来说，一个教授或者一个导师他自己的话语权可能会更大，在那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需要提前去预约一个教授，或者说跟他所谓的套词，可能这样会有一些帮助吧。但是现在商科申请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是你需要在标准化考试中展现出你的一些硬实力。我觉得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一个很好的推荐人，在美国的话这些 committee 之间包括这些教授之间，他们之间是彼此认识的，也是知道对方的这种信誉和口碑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嘛。然后如果遇到一个真正合适的学生，他们是愿意去帮助你，然后给你写推荐信的。然后大家不要觉得这种推荐系统是一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种私相授受的一种过程，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公开信息，相当于某个教授为某个学生背书了，然后他也给自己担负了一定自己的名誉成本。
大家好，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们做个介绍。我是主持人队长，
我是顾问冰一，
我是策划科学，
我是顾问依依，
我是制作人志哥，
我是顾问宇君，
我是策划扯哥，
我们是学霸百宝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快点击屏幕右上角把精彩分享吧。我们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其实这个推荐系统其实是可能你申请成功占比很大的一部分，有可能，对吧？因为当然这个是针对研究生或者 PhD， 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系统，我们也不熟悉这样的系统，那么就说为什么？那么一封推荐信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其实是因为就是说，相当于是这个教授担负他的名誉给你担保，说我认为这个学生能力非常 OK， 如果你们要收他，你们一定不会后悔。那么是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要说到人情社会，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美国是一个比中国更不人情的社会。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人情社会嘛，因为毕竟人是感情的动物嘛。
是，
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人情的定义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也有一些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教授，他可能会写出大量的推荐信，然后我倒不是说这样可能会使他名声扫地或者怎么样，没有到这个严重的程度，但是这样的话就 好比通货膨胀一样，如果你写了太多的推荐信
不值钱，
而那些研究生院拿到的这些学生发现他们的实力也不过尔尔，那么下一次再衡量这个教授写出的推荐信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在心中打一个折扣。也就是说，哪怕我依然就是会承认你学术的地位，你不会作为学术圈的名声扫扫地，但是你在推荐信的这一个这个领域来说，那可能就算是名声扫地了，就是大家可能就会对你的推荐信的含金量就会打一个折扣。
OK， 那么当时我就想问哈，你申请的时候，
每个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其实他们不会公开的告诉你这个 admission committee 是谁，当然也是一定的程度上的避嫌嘛。但是就是你已经在申请的过程中，你是很容易知道是哪些老师是负责申请学生和招生的。就是跟我负责推荐的老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时给我面试的时候，我是单独到他办公室面试的，我们是单独一对一坐下来在办公室里就是谈的。然后我给我一个很强的感受是他非常在意就是这个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这点可能跟我们常识会有一些违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学校招生嘛，就是希望你是一个用我们一般的价值衡量是比如品学兼优，或者是一些成绩过硬，然后数理基础很扎实，就是他们可能会你会觉得他们会关注一些这种比较客观的标准。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因为研究本身一个研究员到底是成功与否取决于在我的理解是很多因素的一个综合的作用。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看你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决心，然后你们是你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格化的人，他们不太希望你招一个自己并不太认识并不太熟悉的一个这样体现在指标上的一个人，而是很想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活生生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他们牺牲一点，就是比如说哪怕你成绩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他们更希望招一个自己很熟悉的不会那么坏，就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不会那么坏的人。就是这点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如果是要给大家的一些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机会到美国来认识教授，那也在你的申请的材料或者你申请的过程中尽量的向对方展示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或者是一个很容易合作的人。就是事后我来反思他们为什么会看重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是一个人与人合作的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个事业。
所以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在中国我们通常认为就是这个成绩肯定是第一要素对吧，但是刚刚建宏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你在面试的过程中你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客观化的指标并不是这些教授他们或者这些面试官他们最看重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你达到这个门槛，那么我更看重的东西是什么，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有血有肉的，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善于刚才建宏反复提到叫 teamwork 对吧，我们这个可以团队协作，不是一张纸上的数字一张照片是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我非常同意主持人对刚才我说到的总结，就是你总结的比我讲的更加的精确。对，然后很着重很强调的一点也正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两个人他在成绩指标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一定会青睐于招那一个他更有更多了解的他更加知根知底的一个人。然后如果你在这方面可以比别人看的他看你看得更清楚一点的话，那是给你的申请过程会有很大的加分的。
对，
然后因为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点就是我招生的这个导师他当时就问了很多我关于我自己平时的生活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像你平时大多数时候有多少时间在研究上，你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工作呀，比如说问你星期五晚上你是去 party 还是去图书馆呀，这种比较尖刻的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星期五晚上你还去图书馆，大家总多少会难免会觉得有一些 weird 的对吧。
对，
然后他也问了一些我申请的过程中是不是非常的就是有是不是很沮丧，我说是因为我接到了很多的这个拒信，然后他说那这是都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这样，我们给了你这个offer 你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之类的，然后像类似很多非常私人化非常定制化，也许你在申请的准备的过程中哪怕你都没有那样去精心考虑过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在不经意之间还会被问到，我觉得挺诧异的。如果如果你这些问题你早有准备，那么恭喜你，你其实非常的，就可能说明你对这方面，可能就是对申请的方面已经有一些了解。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的话，我的个人的建议就是可能更关注一下你自己是怎样的人，然后也更加强迫你自己去想一想，你作为这样的一种人格是不是最适合你，是想去申请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从两方面说，不管是学校来选择你还是你去选择学校，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听出来啊，就是说刚刚你当时回答星期五晚上你是去干嘛的，是去 party 还是去图书馆？
对，我当时晚上我一般也没有我当时个人说的是我就在就是自己在回家休息了。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 party people，
是，
然后但是我星期五晚上一定不会去图书馆的。
对，其实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是不是说实话比编一个我们认为他想听到的答案更重要。因为讲道理说，你说你要去升一个 PhD 或者什么的，然后人家问你星期五晚上去这个 party 还是去图书馆，你说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思路啊，就觉得好好学习总归是对的，那我肯定去图书馆。那么这个其实就会
没错。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你说一定要说去去图书馆，因为这样因为你觉得这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其实也许他正是他不想
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对吧？
没错。然后另外一方面，即使你知道他想听到你星期五晚上去图书馆，然后他可能会继续问你，追问你一些你星期五在图书馆都遇到的是 Asian 还是其他种族的族裔的人之类的类似的更加细节的问题，你是不可能就是再 make up 一个答案的。
对， 对，
就是我觉得，或者说你在说出来的东西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是你去一个具体信息上的一种修饰，其实并不妨碍他通过这样的问题去了解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对，也就是说其实在可能面试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回答的方式和你回答的态度，那么可能比你回答的答案更加重要。
就我同意你的说法。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也学习很多哈，就是建宏师兄给了我一个就是看待美国这个申请研究生包括 PhD 一个全新的角度，甚至在今天的节目之前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建宏师兄，相信今天我们的听众收获也是不少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这个建宏师兄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呢？
我觉得今天我主要谈到的很多时候是我现在个人的一些在博士研究期间的一些生活和学习的一些体验吧，然后也希望衷心祝福各位听众很快的能找到自己所真正感兴趣的方向，或者找对自己的职业和学术的一方面的规划。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后有机会跟大家继续的沟通和交流。
好的，谢谢建宏。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学霸百宝箱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捧场，我们下周星期四晚上10点学霸百宝箱不见不散。再见建宏师兄。
再见。
好，拜拜。